那么刚才我所讲的呢，提到了这个世界更新呀，万物更新呀，人复活，那么也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仅是人得救而已。你看，人犯罪能让整个世界陷入罪中，难道基督救赎人之后不能让整个世界一同也被更新吗？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基督的救赎不能够让世界一同更新的话，那么亚当的犯罪也不应该导致整个世界都被罪带进了罪恶当中，对不对？这是一样的，这就反过来可以思想的。另外呢，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说，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外在的生活，但耶稣基督的内心的生活呢，是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的。可是我们想一想，耶稣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父的人，他为爱父呢也爱人如己。那刚才我也提到了，那么爱上帝的也必爱上帝的律法，爱上帝律法的不等于爱上帝，但爱上帝的必然爱他的律法。正如爱戒指的不一定爱新郎，但爱新郎的一定也爱这个戒指，因为这个戒指是新郎给他的信物。但是新郎给他的信物爱新郎就爱戒指，那可不一定爱戒指都爱新郎，所以有的人就不断的要大一点的。为啥呢？万一离了婚呀，那就是变卖也值点钱，因为他这就说明了他爱的是戒指，不是爱的那个新郎对他那个爱情，对吧？就相当于有这个区别。嗯，那如果你要是爱上一个人呢，也就喜欢听他的话，喜欢听他说，甚至内容不怎么样你也愿意听。但是愿意听他说话呢，不等于爱这个人。你看那相声，说相声的人都喜欢听，但是不一定都愿意嫁给他，是不是啊？这可是两个人谈恋爱爱上之后呢，他就愿意听他说话。你说话吗？说啥说啥都行，随便说，就那三句话能说七八个小时，说到凌晨三点还是那三句话，倒过来倒过去还就三个字，也没啥别的，对吧？能这么捣鼓捣鼓一直说，就这样。他喜欢，为啥？他爱这个人，他就爱他的话。那我们看到我们爱上帝的人呢，尤其是耶稣基督，他爱上帝，那么他也一定爱上帝的律法，站在人的这个角度。那同样的，我们被救赎的人爱上帝呢，也一定也爱上帝的律法。那么爱到什么程度啊？爱到愿意用生命去保护律法，这就叫做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你的律法就是我的生命。那么律法是我的生命，是指着人爱律法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应该有这样的心才对的啊，应该这样的心。所以谁是这样一个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呢？是耶稣。他真真正正的爱他的律法就如同自己的命是一样，因为不爱律法等于不爱自己，爱自己也爱律法。那么他爱上帝呢，也爱律法，因为三位有一体，所以他也爱律法。那么他爱律法的话都爱哪些律法呢？在诗篇当中如果去找的话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代表律法的一个诗篇是119，119篇几乎把律法都给歌颂赞美了。诗篇119篇它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22个字母，22段，每一段都8节，2816 2816 176节，176节经文当中几乎每一节都有跟律法有关的词，诫命啊，典章啊，训词啊，公义啊等等，是不是？也就是说它每一节当中都有这个跟律法有关的词，因此119篇呢就等于是歌颂赞美上帝的律法的一个诗篇。可是有人研究之后发现呢，说119篇里面有的人说有4节经文里面没有律法，也有的人说有6节没有律法，还有人说的最多的是8节经文没有律法。那么到底这有没有这个几节经文没有律法呢？我们把8节删掉，把4节删掉，就用6节，因为6节我们看一看基本上就能代表了他们的观点，到底是不是有几节经文没有律法。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诗篇119篇啊，诗篇119篇在诗篇的119篇里面 诗篇的119篇里面，那么就按照通常的，你看我用的这个圣经呢是祈祷本圣经，就在祈祷本圣经的注释里面就说了，他说啊，每一节都有跟律法有关的词，其中有6节经文没有提到律法，就是跟律法有关的词，他说有6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6节到底是什么圣经。他其中告诉我们说，他说84节没有律法这个有关的词，84节，我们来看看84节，我们一块读107。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实行审判呢？这里面有没有跟律法有关的词呢？审判就是啊，因为审判的时候照着律法受审判啊，可见呢他们的观点错了。他说84节一上来我们都能看到他说错了，对吧？这绝对有。另外呢，第二处呢是90节，他说90节没有跟律法有关的词，我们来读一下107。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有没有？哪个字啊？不是长存，诚实。为什么说诚实是跟律法有关呢？马太福音23章23节那儿说啊，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儿你们给忽略了，就是公义、信实、怜悯。其中这个信实就是诚实的意思。他这个公义、信实、怜悯，耶稣说是律法上更重要的。如果这个人说90节没有，他就犯了跟法利赛人一样的错误，把律法上更重要的给忽略了。如果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公义、信实、怜悯，那你就知道这个诚实就是指着律法说的，并且是重要的，并且是重要的啊。还有一个，他说91节也没有，那我们再看看91节，107。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有没有？
有
安排吗？
安排。为什么安排是律法？
安排就是规则。
因为咱们读了耶利米书那个33章25节，天地是照着这个按照立的那个约安排了天地的，这个安排了天地的定律。那么这个安排就安排啥？安排就是安排定律的，安排法则的，是不是？那这个地方又是用的天地，天地照你的安排。如果把耶利米书33章25节放到这儿，天地照你的安排，安排的定律，对吧？应该是这一个吧。存到今日，为什么有白天黑夜，黑夜白天啊？因为是神跟他立的约嘛，所以存到今日。不但有天地，这儿说了万物也一样。耶利米书只说了一样天地，但诗篇啊，这个119的91节说啊，不但天地，万物跟那个天地一样，都是上帝安排的定律，存到今日，也都是在守着上帝给他立的约，是不是？你看是不是91节也有啊？安排就是6节，咱们把3个都排除了，再看还有3个，121，我们一块读107。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这最清楚了，公平公义都是跟律法有关的啊，都是跟律法有关啊。4个被排除了，122，紧接着107。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哪一个字啊？应该是作保。为什么作保跟律法有关呢？因为一般的来讲，把这个人抓了，他就是犯法了，只有犯了法了才会被抓，然后这个人说我作保，他欠的我来还，对吧？那欠的再还，就是要还律，在律法上所欠的。你在律法上欠的被抓了，他要在律法上替你担保，才能叫你被释放。所以作保他就连这个作保的原则都是律法的，都是律法的，要没有律法就没有什么作保，对吧？作保因为本身也是讲的一个公平交换啊。啊，最后一个132，我们一块读107。求你转向我，怜悯我，
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有没有？
有。
哪一个字啊？
怜悯。
为什么怜悯是啊？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吗？公义、信实、怜悯。另外的这个地方的爱是不是也是律法？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你看这一句话当中，不但说是没有俩，并且还很多，对吧？有两个他都没看见一个，啊、嗯，所以说爱也是律法，是这个怜悯也是律法。那么这六处找完了，六处找完了。那我们必须得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说这六节经文当中没有跟律法有关的词呢？为什么他们会犯这个错误呢？错误就出在大部分是出在那个问题上。一个是出在什么呢？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公义、信实、怜悯，就这三个词他就废了三节经文。这就表明他们所认为的律法呢，仅仅是跟道德律有关的，也就是其他的都是跟道德律有关的。那么跟礼仪律，你看薄荷茴香欠上十分之一，那是不是个礼仪律啊？可是那个礼仪律背后更重要的是什么事啊？公义、信实、怜悯。那为什么礼仪律是公义、信实、怜悯呢？本来这个呢，在前三天的课程里面讲过的，也就是上帝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啊、献祭制度的时候，他不是指示摩西看到天上的样子了吗？希伯来书第八章说啊，他建造的这个会幕啊，以及当中的器具啊，都是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并且也说这是就是天上的影像。是那天上事情的影像，是不是等于摩西在山上看见了天上的？否则他怎么能够画出这个影像来呢？那画出个影像呢，也就表明这个事情是在天上已经有的。那么摩西看见了什么了，要把它画出来呢？哎，又说了，他所画的这个呢，是预表新约的基督。那是不是等于他在山上看见了天上的基督了？对不对？本体嘛，他看见了本体了嘛，所以说就等于是摩西在山上看见了天上的基督了。他看见的基督啊是什么呢？看见的是公义、信实和怜悯。他看见了公义的本体、信实的本体、怜悯的本体。但是呢，他要把这个画出来。你想一想，你要画一个人能画，那今天告诉你，你给咱们把怜悯画出来，世界上再没的画家画不出怜悯。你把信实画出来，谁能把信实画出来？谁能把公义画出来？但最聪明的一个人是摩西，他竟然把公义、信实、怜悯画出来。怎么画的？整个的献祭制度、祭司啊等等，这一切的献祭，如果你看得细，你就会发现献祭整个的律法的背后就是在彰显一样东西，那就是公义、信实、怜悯。当你去击杀动物为罪人赎罪的时候，那是不是看到了怜悯？是不是看到了公义？我犯了罪了，必须得有一个东西代替我死，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不是公义啊？对吧？然后这个人怎么样能够不犯罪呢？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怜悯的心肠，那祭司为罪人代祷，以至于这个人要杀牛杀羊，那么这个牛羊这么死，你不应该有怜悯之心吗？包括着那个民事律里面说，你收葡萄不要收尽了，在田头留一点。你看见是一个律法，可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法则是什么呢？怜悯寄居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就让我们看到摩西怎么他就这么聪明，能借着律法、献祭啊、祭司啊、会幕啊，把公义、信实、怜悯给画出来呢？他怎么就能画出来呢？这不是上帝的智慧吗？人是没有这个智慧的，能够画出来。他怎么画呢？是因为他看见了天上的公义、信实和怜悯，所以在旧约当中就画出来了。然后画的这个公义和信实怜悯呢，又是将来事儿的影。那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彰显什么？不就是彰显公义、信实和怜悯吗？他就是那要预表的基督来了，他就像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公义、信实、怜悯表明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呢，咱们就想他刚才废掉的这六节经文当中，其中有三处是跟礼仪律和民事律有关的，这就表明他们呢仅仅看到的是跟道德律有关的词，没看到与礼仪律、民事律有关的词。原因是这些人研究圣经的时候没注意到礼仪律、民事律背后的法则，乃是公义、信实、怜悯。他没注意这事，注意就能想到，他没注意。你看咱们读了马太福音那些经文，自己咱们读都能读出来跟这儿有关，对吧？这是一个吧。第二个，
他忽略了另外一样东西。如果他连礼仪律和民事律都能忽略了，有一个比礼仪律、民事律更容易忽略的东西，那就是天地背后的法则。你看，天地是照你的安排，万物怎么样？你看这个圣经，他是不是就给忽略了？为什么会忽略？因为他只关注道德律背后的法则，他没有关注万物背后的法则。他就是没有把这个好像是整合起来，他只把道德律孤立的放在那儿，好像跟道德律没关的都不重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跟道德律有关的最直接的就是礼仪律和民事律。那么跟道德律、跟礼仪律、民事律更有关系的，还有背后的万物背后的法则。因为这一切呢，都是跟基督有关，都跟基督有关。那因此呢，你比方说道啊，太初有道，那个道是啥意思啊？道你不能把它理解为就是个话，那个道实际上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法则，它就是法则。可这个法则是一个位格的法则，它不是一个理论，乃是一个位格。所以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啊。那么这个道呢，在圣经当中呢，它应该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话，太初就有圣言，斯高本翻译的就好，太初就有圣言，圣言与神同在。那么这个如果是圣言是话，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个话就好理解了，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的。如果诸世界都是借着他的话造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哪一样跟这话没关系呢？万事万物既然照着他的话造的，有没有跟话没关系的东西呢？没有的。所以说这样呢，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你看，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话造成的。而这个话呢，到旧约当中，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跟命又连在了一起。命令，这个命令是不是就体现了律法的意思啊？那个话，命令，所以说他说话就等于发出命令，他发出命令就跟律法有关。因此创世纪一章一节就一句话不断的出现，神说，神说，神说。为什么这个字就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本来用的字就很少，他为什么这个字反复在用？其实你读了创世纪第一章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来，上帝造世界是借着他的话，上帝造世界是他命由就有，他既然借着他的话是命，那就表明是跟律法有关，而这个律法的本体那就是基督，本体就是基督，那万物呢就都跟基督有关。如果跟基督有关，那就变成万物背后的法则没有一样不是从基督来的，他就是那全源的源头。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现在看一看那诗篇幺幺九篇，我们把他刚才删掉的那六节经文补上去的话，那其他的就不用讲了，大家公认的是道德法。那我们补上去的补了什么呢？不就是补了礼仪法、民事法和万物背后的法则吗？是不是把它补进去了？一补进去就变成什么？诗篇幺幺九篇是歌颂赞美上帝律法的全部，不是一样律法道德法，而是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包括着万物背后的法则，在幺幺九篇里面一同被歌颂赞美，连一样都不漏掉，连一样都不漏掉。那如果咱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看法的时候，那么上一堂课我所讲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界，那个世界的意思你可能理解就比较更深更广了。原来他爱世界呢，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物跟他无关，当他来救人的时候，他同时也借着人得蒙的救赎恢复了人对世界的管理。所以诗篇第八篇的那一句话用在亚当身上，就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用尘土所造的亚当竟然让他管理一切的被造，这是用在亚当身上，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亚当堕落了，他把那个治权给丢掉了，他放弃了治权，那耶稣基督又道成肉身，又成了人的样子，结果怎么样？结果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完成了亚当未完成的，宇宙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本来这个是应该伏在亚当脚下的，可是亚当失败了，基督来了之后呢，变成了万物又伏在基督的脚下。那诗篇说为什么直到如今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没有一物不向他屈膝下拜，所以会看到基督成全了亚当失败的， 关于那个治权的问题。那就说明耶稣基督再来救赎他，来他第一次来救赎这个世界，他爱这个世界，他不是单单爱人，而真的是爱了人以及整个的世界，人以及整个的世界。不过这个世界呢，跟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世界不一样。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说呢？你们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说的那个爱啊，是指着贪恋，你们贪恋物质的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可耶稣基督爱这个世界呢，他是爱护，不是物质，而是爱护背后的法则。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爱人，怜悯人。耶稣基督是不是也爱动物啊？耶稣基督是不是也爱植物啊？他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草一木他都爱啊？那如果我们是被基督救赎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不单单是我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要爱上帝就爱他的律法，对吧？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爱上帝就爱他的律法，那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必然有一种心爱道德律？爱道德律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怕犯了道德律伤了主的心，因为这是主的宝贝啊。那我们要爱上帝就必然，就像你这个新娘爱新郎就必然爱这个戒指。你爱这个戒指不是因为它值钱，而是因为我不爱它就会伤了新郎的心。为了新郎的爱情，我们就爱新郎给我们的戒指，带着十颗钻的律法。你不单单的爱这个戒指，你还应当爱新郎给的你的这个房子。你不能说我就爱戒指，别的我就不爱了，碗都给他摔了行吗？那不行，你爱这个戒指还不行，还应当爱新郎给的你这个房子也得爱。所以就变得每天要打扫打扫啊，妈妈擦擦的，因为这也是对新郎的爱。你不但要爱他给的你这个房子，你还应该爱他给的你这个院子里面的那个草坪啊、栏杆啊，什么都应该爱，是不是？一个真正爱新郎的人就不是单单的爱戒指，当然是戒指是最重要的，这是对的，是你所爱的核心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够因为说爱这个戒指别的就不爱，就变成了既爱这个戒指也爱这个房子也爱这个院子，都是因为爱新郎。那因此基督徒就必然会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我们爱基督也爱他公义的律法。我们不但爱他的道德律，我们也爱新约给我们所制定的礼仪法和民事法。什么是礼仪法呢？我们就爱好礼拜，参加礼拜啊，洗礼圣餐，我们也愿意参与这些，因为这就是礼仪法。我们也爱民事法，因为民事法是爱人如己的外在表现，那我们也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去爱人如己。我们不但爱这个，我们也应当爱山水。我们不应该像那些其他人一样去搞环境污染什么破坏啊，不搞这些，反而还要爱护，爱护，爱护什么呢？爱护森林，爱护草坪，是不是？甚至呢，包括什么呢？包括着国家所定的这个民法，是不是也属于民事法？那民事法它不是，只要它不是抵挡上帝的，那我们也应当爱。但我们爱不是为了爱国，我们爱这个民事法，爱交通规则，那都是爱什么？为爱基督。因为只要是法则，合乎圣经的法则，都跟基督有关，都是跟基督有关的。甚至我说是，包括你开车你不系安全带，那都是不爱法则啊。你不应该仅仅是怕人家扣分把安全带系上，那就没价值了。如果你把安全带系上，第一个想法，不，我得爱耶稣，也爱耶稣的法则。这个安全带不扣啊，耶稣不喜欢，耶稣不喜欢，把安全带扣上是为了爱耶稣啊。那就这样就会看到，我们在遵行法则的同时啊，一切都是从爱基督的心而有的，那么我们就变成了甘心乐意的，而不是被动的，就变成了主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从哪里来的呢？诗篇幺幺九，因为幺幺九篇歌颂赞美了上帝一切的法，因为这一切的法都跟那永恒之律有关的。另外我们再想一想罪吧，那如果了解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对罪的理解也就变得更深入了。我们透过今天这两天讲的呢，我们知道罪最大的罪就是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那你是不是看到了，你破坏一切的法则也是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如果真的看到那个罪的根源是荣耀上帝，感谢上帝，那就不仅仅是道德律啊、礼仪法、民事法，是不是也包括着宇宙万物的一切法则？因为一切的法则，一个树长得好好的，你咔嚓把人家尖儿给掰了，这是不是不荣耀上帝啊？对不对？人家路上干干净净的，那你吃了雪糕，那个这个纸啊什么随便一扔，这是不是就是不荣耀上帝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个罪的根源，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你就知道一个悔改的人是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当你荣耀感谢上帝的时候，他辐射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就是一切的法则，遵守一切的法则。人家说是把这个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你看你放，你按照这个规则，那就荣耀上帝。你不扔到垃圾堆里面，你随便一扔，马上就看到这不荣耀上帝，因为你也破坏了一个法则。人家说是司机要把安全带系上，你不系安全带，你看就不荣耀上帝，你系上就爱好法则，是不是？你遵循交通规则，那你就是一个爱上帝爱法则，你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发现就不荣耀上帝。那么这样呢，会发现呢，我们了解了罪的最根本性问题是荣耀神感谢神，这是原罪。因为原罪，这个世界的人呢，就因着原罪就开始破坏道德律，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最严重的问题，破坏道德律。那么再接下来呢，礼义法、民事法也不遵守。再接下来呢，万物的法则他也不爱。所以说呢，人就是变成了，只要我能挣钱，我能霸占资源，我就不管这个世界搞得多么坏，那他就不管了，不管不顾了。那么我们会看到，因为一个原罪的问题，就破坏了道德法、礼义法、民事法、教会法，甚至万物背后的法，通通都破坏。那因此你就知道，那个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罪有多大了。本来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是所有的罪都是从他来的，都是从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来的。那就知道那个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罪啊，那是不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说你这样越认识的时候，就了解了原罪的性质邪恶到了极点。原罪的性质是邪恶到极点。所以清教徒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罪之邪啊，好像这有中文的，网上应该能找到的。罪之邪，简单的说就是罪的邪恶，那个罪就指原罪的，到底那个原罪有多么邪恶。可是我们发现人在生活当中啊，更加关注的是本罪是邪恶的啊。这个小偷偷了个烧饼，哎呦，这多么坏啊，多坏啊，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比这坏得多，对吧？可是我们不去关心这个问题，关心的都是别的问题，关心的都是那些小事，看上去是大事，但都是小事。最大的事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么如果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影响了这些法则，你开始破坏，那就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么样过悔改的生活。那悔改的生活就是从今开始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而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咱们上一堂可是中午讲的吧，涉及到三个领域嘛，婚姻啊、家庭啊、工作。可是这个婚姻啊、家庭啊、工作这些领域当中，你怎么做就是一切的法则。因为这个工作就涉及到了这个万物当中，跟万物打交道了，也跟人打交道了，所以这个法则的理解就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在讲这门课呢，为什么要不断的来探讨这一个永恒之律跟法的关系。人犯罪是怎么犯的，是破坏了法则。因为上帝给你摆在你面前的这个法则是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走进了这个法则，走进这个法则，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法则就导致整个世界都在走向死亡。难道你走向死亡能破坏了上帝的计划吗？不能，因为上帝还要更新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成为新天新地。那么人已经犯罪了，罪带来了死亡，然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还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看到了这个基督的救赎也涉及到了这些层面，是我们对于这一种律法的认识啊，就是变成了一种广义的认识，而不再是狭义的局限于道德法啊，就变成更广义的了解啊。诗篇119篇这么重要。那因此在诗篇当中，不仅仅是119篇了，整个诗篇都在歌颂赞美基督，并且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内心世界啊。你比方诗篇119篇说啊，你的律法就如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啊，是吧，这么讲的。那你说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律法这么好？没有吧。然而基督是不是觉得律法当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甘甜，比黄金更宝贵，比蜜还要甘甜？应该不应该这样的？基督肯定是，他爱的就是那法则，就是一切的法。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我们就因着爱基督，我们也开始就有点感觉到律法很宝贵了，律法很美了，律法很美了。 这个尤其是这个119篇啊，尤其是119篇，119篇呢，咱们呢又不懂希伯来文啊，我问过他们，我说你看这个119篇，人家是这么说的，说总共22段呢，每一段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呢都是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的顺序来的，比方说英文的是 ABC 吧，第一段的开头一定是那个单词是个 A 开头的，第二段的开头一定是 B 开头的，这是我原先的理解。后来问他们之后，他们说这不单单是一段的开头，是第一段的8节的每一个开头的字母全是 A， 就不仅仅是咱们认为的，好像我以前认为的是第一段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是以 A 开头的，人家说不对，是第一段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A 开头的，而第二段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开头都是 B， 也就是说他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顺序。那么这个诗篇呢，你就不要看内容，你就往那一摆啊，人家那个对称啊，那个字母的编排啊，你就看他那个样就美得不得了。哎，为什么？非常合乎法则，哦，排得非常美。你再看内容呢，更美。所以说这就像花一样，你看这个花漂亮，你要是看花里面的东西啊，那比花还要美。咱们现在呢是在中文里面就啥也看不到了，因为它原文希伯来文写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就人家一解释，咱们一想都觉得说，哎呀，这119篇咋就这么美呢？就是写出来那个诗往那边一放，给人的感觉就是如同在看一朵花。但是呢，你在分析后面的时候，我们再看到每一节每一节都给法有关，每一节都跟律法有关。哎呀，那就感觉它这个里面隐藏的就更美了。我们还不理解每一节每一节那个意思呢。如果你在挖每一段每一节在写的那个意思啊，那简直啊，就对基督的认识就会更丰富。再所说的148节不错，我是刚才咱们看看那个148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睛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那你想一想，一个人哈，你比方咱们夜里睡觉，你睡醒一睁眼第一眼你想啥？你不是在噩梦中被惊醒，你就是失眠。那你一醒就想的是，一失眠的话想的就是这咋闹，明天可咋闹，对吧？你就是这个。但是耶稣一睁眼第一个想的就是上帝的律法。耶稣会不会醒来以后想一想，这明天愁的这咋闹啊，这吃啥啊，这会不会想这事啊？绝对不会。那他一睁眼以后，睁开眼第一个想的是什么？第一睁眼想的就是你的律法。他昼夜在想什么呢？他在看到人破坏律法的时候，他为那些人忧伤。这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知道他整个的这个背后的这种生活，但是在诗篇里面都能看到。就比方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这是不是也是诗篇上的话，并且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对吧？因此咱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的诗篇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内心世界啊，描述他内心的世界，或者描述他人不能看见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因为四福音里面记载的都是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四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是看见的耶稣，听见的耶稣，而诗篇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这样把诗篇和四福音结合起来，我们就对我们的耶稣就认识得更全面了。然后呢，我们再想一下，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今天要爱基督的话，是不是就效法基督？那么因此就因着基督的这项的生活，他就会激励我们也开始爱律法，也开始夜里醒了，至少第一眼醒了不想律法，至少勉励自己说别想别的了，就思想律法吧。因为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那你想律法咋想？哎呀，这我又犯了这个了，这咋闹？能不能不犯？这就没意思了。而是想着律法吩咐的我怎么去行。你一醒了就想，你整天琢磨这事儿，在这一条上律法咋吩咐的，我怎么行？你想一想，你夜里醒了老琢磨这事儿，你第二天是不是就能够常常醒在律法吩咐中啊？因为你都不去琢磨这些事儿，当然你就不能行啊。这样就会看到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不是思想消极的，不是思想禁止的，而是思想我有多少没有醒在吩咐中，又怎么样明天能够在上帝律法的吩咐中生活。这是不是就会激发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彰显上帝的话，他的道。 这才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效法基督的生活，对不对？啊，那这样呢，咱们呢就会把罪的影响涉及到的，你看我们讲这个罪的时候，就是本罪的事讲的不多，重点是讲原罪，因为原罪辐射影响到的本罪。然后呢，我们再看得救赎的人，看基督，基督是怎么样爱律法，爱律法，那么就把这些都包括进去。然后再看我们一个蒙了基督救赎的人，有基督性情的人，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也应当照着他的样子行。所以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怎么学基督啊？不就是在学习他的生活吗？那么我们在四分一里面看到他行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诗篇里面看看基督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不是更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的？因此你会发现，哦，原来改革宗教会啊，让人唱诗篇，这背后都是有意思的。为啥？你要是不唱的话，你啥时候读诗篇？可是这样呢，我们就每个主日礼拜都唱诗篇，唱诗篇。实际你只有在唱的时候，今天不懂，明天不懂，你会慢慢慢慢就会，啊，慢慢慢慢就会影响，你就会爱上诗篇。因为你一爱上诗篇的时候，其实你就越注意基督，越认识基督了，他的生命就会借着诗篇来影响我们。
好，我看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想针对咱们上午讲的这两课，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问讨论讨论啊。
老师，那个诗篇当中有好多，就是说我看有些诗篇好像是并不是像我们人去理解，比如说认罪的那个，那样的话也能说是
基督的，
也是
为什么也可以说基督的呢？我简单的打个比方吧，就比方这么说，有一次呢，聚完会之后啊，有个老姊妹，牧师啊，给我做个祷告，咋了吗？我腿疼。我说你自己祷告吗？我不会祷告。我说你不会祷告，你给我祷告。我想想，我给你祷告吧。我说要不这样吧，咱们一起祷告。他说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我说天父，我感谢你。他说天父，我感谢你。我说我腿疼。他说我腿疼。实际上我腿并不疼。对吧？我这个说腿疼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我在教他祷告；二，我在带他祷告，对不对？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认罪的时候，他没罪，他在教我们该怎么认罪，但同时他也带我们认罪。他在天父的右边，他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不也是把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吗？如果他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不也是在替我们认罪吗？所以说，认罪的祷告也可以被理解为基督。那么当理解为基督的时候，才能激发我们真的发自内心认罪。
那每一篇都可以？
每一篇都可以，每一篇都可以，没有一篇不是指向基督的。
啊，就刚才咱们讲那个就内心的律
啊
和这个外在的这个
律法
和外在那个本罪嘛，原罪和本罪，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原罪就是人这个罪性，本罪呢就是人的罪行。
对，教法不同啊，尼托生他称本质的那个罪叫罪性，称犯出来的罪呢叫罪行，这是尼托生的教法。但实际上后来翻译的时候啊，从改革宗的神学翻译的时候，都把它翻译成原罪和本罪，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实际上意思
对是一样的就是名词呢。实际上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这样，也就是罪性吧，它给人的感觉呢，为啥不想用罪性？罪性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指着罪的性质。但是咱们更多的是强调的那个不是性质，而就是这个罪这个名词，对吧？是强调有一个东西，它名叫罪。因为在圣经当中更多描述的这个罪呢，它往往有时候经常把它拟人化，有权势啊，有能力啊，或者等等，对吧？那这样呢，你要有个罪性呢，似乎把那个意思呢就给忽略了，就变成了说罪的性质是什么，它就会忽略了。但是把它当作一个罪这个原罪或者罪这个名词用的时候，就容易了解它。尤其是保罗把它拟人化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个东西确实存在着，它不仅仅是指着它是什么性质，更多的关注它是有一种诠释
对，执行是一样
意思，但是一样的
对。 还有一个呢，就原来我那个我们理解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就没有律法之前就有了罪嘛。
嗯。
原来我们的理解就这个罪指的是撒旦，以撒旦所带来的权势。
啊。
啊，因这个就是因为人还没有犯罪之前，
嗯，
就有了罪，这个罪的根源我们是追溯到撒旦的。
啊。
啊，今天呢就是强调的不是说从撒旦这个角度来强调。
对。啊。
所以我想听听这方面是如何调和的啊。
啊。就是这个撒旦呢，他是一个诱导者，他不为人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啊。这就比方相当于孩子，你说你跟着别人的孩子去玩去了，这个落水了，那落水了虽然是由别人的引诱，但是最终的责任你得自己承担责任，对吧？你不能说他已把我家孩子叫去的，那他得承担所有的责任，那这种方法这说法也不对吧。所以说那你家孩子主意正你别听啊，那最重要的还是你做了决定跟着我家孩子去了，对吧？你决定是他做的，那么引诱是引诱者，决定是你做的。所以撒旦引诱固然有他的问题，不是他没有问题，但是他并不为人负责，原因是决定是人自己做的啊，决定人自己。当你做决定的那一刻，你实际上就等于违法了啊，是做的，是指着这个做决定。所以说没有律法之前人就有罪了，就表明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的那个律法之前人就有罪。既然罪是不法，咱们不是把约翰一书已经查出那个原文了吗？原文就是说不法就是罪，如果不法就是罪，你看没有律法以前罪就在世上了，如果不法就是罪，那就表明律法以前人都不法。为啥咱们要查那个约翰一书呢？约翰一书的这个圣经先要理解了，做了不法的事儿叫犯罪，然而罪是不法，做了不法的事儿啊叫犯罪。那什么是罪呢？罪就是不法。如果罪就是不法，没有律法之前罪就已经在世上，证明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之前人都是不法的，人都是不法的。那如果人都是不法的，他布了什么法呢？他布了什么法呢？你得去找那个法。那我们就找到最源头的时候，那就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哦，吃了那个果子就是不法吗？那个不是上帝给他立的约吗？那咱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啊，你背约就是不法，你背约就是不法。可是在那句话当中更多强调的是约啊，没有看到法，没有看到法。所以再找的话呢，就找到律法是刻在人心里的。所以说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是个记号，证明了你的心里面不法了，证明了你心里不法了。所以说这个亚当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不仅仅是悖约，他同时也是不法，同时也是不法。
对
啊，
这个就确实是对我来说是那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理解在雅各书里面私欲既活了他就生了罪来嘛。也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亚当吃这个禁果之前，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他其实是私欲已经发动起来了。所以我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这儿说的不法就可以和这个私欲有一定的挂钩？
那个不法呢产生了私欲，不是私欲产生了不法，是他由于他不法产生了私欲。
对，但是呢这又和神与神创造说神创造是好的嘛？
对，
怎么创造好的怎么又来了一个不法？如果从私欲角度好像就能够讲通
了。不是私欲，私欲的角度就讲不通了。就说这个私欲呢，他为啥不法呢？这时候就说到这个不法的原因是他误用自由，就是上帝造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是让你守约的，可是你误用竟然去犯了约，那这样的就等于你用错了。上帝给的你这个东西是好的，但你用错了地方，对吧？上帝让你守这个约的不要犯，可是你呢竟然去犯，这个堕落的原因在哪里？堕落的原因在哪里？你看咱们先找到了跟撒旦的关系啊，堕落的原因撒旦是个外因，但最重要的是内因，最重要的因，因为这个外因不承担责任，内因你要给你为你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啊。那承担责任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你那个问题，那会不会上帝造我造的不好啊，对吧？那他造我好的话我咋会犯罪呢？哎，那就得探讨到底上帝造的这个人是好的，好的怎么会犯罪，哎，就得去研究这个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上午讲到说是亚当悖约，然后他思到了永生，就是他没有不能去赚得永生了。但是后面的经文里面就是有提到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个经文有什么理解？
对，好的。 请坐啊。分别善恶树，你先想这个事，分别善恶树，咱们能不能这样理解？他去了分别善恶树下，把这个果子吃了以后，他就死了，还是说，当他心里决定说吃的时候，就已经犯罪了？先想想这个事儿，是在吃了之后犯的罪呢，还是他心里想吃，其实还没摘呢，对吧？因为你决定，你摘之前已经心里做了决定了，我得吃。当他做了决定之后才摘的。那么现在要讨论一下，到底是心里做了决定就犯罪了呢，还是等到吃了就犯罪了？是不是做了决定啊？对。那假如他做了决定吃，还没吃呢，上帝就来了，他不是就没吃吗？他没吃，能不能等于他就没犯罪？不能吧？可见吃不吃是次要的，重点是你的决定，是不是？透过这个分别善恶树证明这一点，吃不吃是次要的，你的决定是重要的。因此生命树那个果子也一样，吃不吃是次要的，那只是个记号，那只是个记号。因此呢，你如果你整天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下转悠着，就表明着你的心呀是在这方面想的。那么假如果呢，他要是在生命树下去看呢，因为生命树呢就给人带来了盼望，他并不是生命树的果子能够给他永生，也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了他永死，因为你不吃也已经犯了嘛。这就表明了这个果子本身不会叫人死，生命树上的果子本身也不会叫人活，这两个树只是一个就是顺服于悖逆的一个外在表现标记，一个记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果子呢，它不带有任何，它只是在这个果子当中呢是带着上帝的应许，而不是这个果子有特异功能。你先知道这一点。那因此呢，为什么他一开始他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因为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包含着生命树。所以说那个生命树呢，如果说上帝有应许的话，也就最多也就是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那个叫做长生果一样。那么对于亚当来讲，他被造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那个长生果对他来讲呢没有任何诱惑力。因为我本身对一个不会死的人，你说你给他长生果，他对他来讲有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没有吸引力。所以当上帝说你看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上帝造的他就是有，我是用这个就是说他本身就是有长生，是亚当被造就是一个有长生的人，但是他没有永生，永生是靠守住这个约赚来的，但是他被造是有长生的。那如果有长生，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啊，它最多的这个从看得见的现象中来讲，也最多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长生。那因此你看他为啥后来说那我们就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就不死了？上帝说不能让他吃，因为他吃了之后就永远活着，那个永远活着的意思就是长生的意思，对吧？可见呢，上帝在那个生命树上有一个应许，那应许就是有长生。那为啥他之前不吃呢？因为他之前本来就有长生，所以吃不吃对他来讲他没有什么变化。他现在想的是我能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能跟上帝一样了，可他吃了之后他死了，他现在因为落入死亡中了，他就想到那个果子了，我能不能吃，我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我就不会死了。那么呢，那就相当于他就想靠着人的力量呢只想得到长生，他没有想到你还有更多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说亚当如果他要想着说我今天不仅仅是失去了长生，更重要的是没赚到永生，为这事而后悔的话呢，他其实想的不是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而是想着我就算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如何去得永生呢？他不是想这事了，他已经完全顾不上这个事了。他想的是我要吃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永生我不要也行，对吧？这实际上这个思想就是错误的。那上帝说那你就算是吃了你永远活着，你没有永生啊。所以说现在呢，我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在死亡当中啊，你对长生的渴望来激发你要得到另外一样东西，所以说把你那个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那个机会给你断了，让你彻底绝望了，让你知道你靠着自己你连长生都得不到，可是我应许你的是要把永生给你。所以说这是后来那个圣经啊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人有一种愿望想得长生，而上帝把长生的愿望给人断了，为了激发人去思想永生。你看咱们现在活着就这样，你就是不管咋说，你说那我不是还得死吗？你就算是 生活富裕了，钱赚多了，你什么都有了，你能永远不死吗？你最多就是吃了保健品多一些，多活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对吧？但问题你的永生解决不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呢，它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死亡能够启发人去想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上帝的，就是借着这个，这叫做普遍启示。借着这个普遍启示让人能够认识到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没想到，是借着这一个想那件事儿。那假如果这个事满足了你之后呢，他可能呢就比方说人现在我找到长生不老药了，我吃了就我就会永远不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那他也就不去思想还有更美的永生。正是因为我们会死，然后死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到底那个地方是怎样的，能不能让我得到永永远远的一种福乐，那他就必然就会去思想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永生而不是长生了。所以说这是上帝对人的一种爱，而人的那种错误，他要把你那个错误的思想给你断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停在这儿了。